是挪威西大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大人民和广大华语节目朋友们好。今天是大历2133年9月3号，公元2006年10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鲁安政府呼吁民众念诵般若心经；维也纳举办西藏文化周，遭到当地达人的强烈抗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阿迪达斯公司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贾庆林到访英国，遭到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的抗议；藏人在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抗议。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鲁安政府呼吁民众念诵般若心经，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按照西藏历算传统，明年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属密斋年。西藏鲁安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特别呼吁境内外僧属民众集功德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若宁波和莲花生咒语，共同祈愿达赖喇嘛万寿无疆、吉祥平安。西藏鲁安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今天星期三特别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在记者会上，西藏鲁安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日彭措表示，明年是达赖喇嘛属密斋年，为了全体西藏人民的福利以及达赖喇嘛的安康，要求境内外全体藏人于今年藏历九月、公历十月到十一月之间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西若宁波和莲花生咒语，呼吁各藏传教派的寺院僧尼举行各种大型服饰仪轨。据了解，西藏鲁安政府内阁嘎夏和西藏人民议会已经决定向达赖喇嘛进献官方性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至于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奥地利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遭到当地藏人的强烈抗议。下面请听达真的详细报道。
德国之声报道说，今年是中国和奥地利建交35周年，也是奥地利政府确定的中国年。借此，2006年中国西藏文化周也于本月18号到29号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隆重举行。奥地利议长安德烈斯·科尔致信祝贺。奥地利西藏社区负责人蔡丹批评说，奥地利议长的所作所为是为捍卫宗教自由及本土文化而献身或流亡的西藏人的伤害。他表示，科尔议长不假思索的言辞以及对有中国方面主办的维也纳西藏文化周的热情赞誉，是对在奥地利生活的全体藏人同胞的无情嘲弄。鉴于这些不争的事实，科尔的获信完全是对西藏人命运的莫大讽刺。蔡丹感到非常遗憾的同时说，奥地利政府竟然愿意出资帮助这样一个由集权政府举办的庸俗不堪的宣传活动，滥用西藏文化服务于共产党的统治。据了解，奥地利西藏文化周是中国政府自2001年以来在国外举办的第六次大型综合性西藏文化交流活动。此次来奥地利表演的西藏艺术家访问团正在遭受汉人陪同的监视，不允许同当地流亡藏人建立联系。藏人艺术家并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他们必须要为伟大的祖国高唱赞歌。据了解，曾经于2001年到访过奥地利的西藏代表团中，已经有几位艺术家如今正在印度和美国流亡。数年前，奥地利议会曾多次敦促北京政府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权利，并以身作则地信守中国一向在国际间倡导的基本原则。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阿迪达斯公司敦促中国改善西藏人权。下面请听李吉美斗的详细报道。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德国分会提出，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重要合作伙伴之一的艾迪达斯公司应该明确要求中国改善西藏以及中国的人权状况。这项要求是在一项名为寻找赞助商的活动中提出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希望能够借此活动向德国大企业集团证明他们可以通过经济影响改变中国现有的状况。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德国分会的总干事弥勒表示，如果2008年北京奥运会只是笼罩在美丽光环下，而不是明确地追求平等和公正，那么对西藏来说就是很大的危害了。弥勒强调，艾迪达斯公司应该呼吁停止一切在西藏存在的损害人权的行为，并且要求中国方面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艾迪达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已经20多年了，公司计划到2010年在中国境内的销售额超过10亿欧元，以及北京奥运会结束之后在整个亚洲地区的业务量实现翻一番。2005年年初，艾迪达斯公司被指定为北京奥运会合作伙伴，奥运会期间将会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提供全部的比赛用服。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指出，目前西藏的政治状况和人权状况都仍然不容乐观，藏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西藏的文化受到中国政府的限制。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青林于本月22号开始对英国展开访问的同时，移居英国的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举行了跟踪抗议。英国西藏协会会长丹增桑培向本台表示，本周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青林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肯辛顿若耶国际大酒店同当地商业界人士举行会晤时，居住在英国的40多名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在酒店外展开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抗议贾青林的到访，要求贾青林为南巴拉枪击事件做出合理的解释，呼吁英国官员和商业界人士向中国政府提及西藏问题。丹增桑培对中国政府在西藏境内所实施的有关强权统治政策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他说，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寺院展开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禁止藏人供奉达赖喇嘛相片，以及今年9月30号发生的南巴拉枪击事件等，充分表现了中共破坏西藏人民的真实状况。英国四个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发表的声明中强烈谴责发生在藏尼边境的枪击事件，呼吁英国政府向贾青林严厉提及该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英国支持西藏人士菲利巴·克瑞克对英国政府至今在中共军警枪击藏人的事件上保持沉默的做法感到遗憾，并认为英国政府有责任向中国政府提及这一事件，要求中方对此作出解释。贾青林于本周二同英国首相布莱尔和英国宪法事务大臣福尔克纳等官员举行了会晤，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中英关系交换了意见。贾青林结束对英国的访问后，将继续前往立陶宛、爱沙尼亚、乌克兰进行访问。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藏人在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前展开示威抗议，下面请听李金美多的详细报道。
根据温哥华与波特兰地方西藏青年会消息，来自美国华盛顿和西雅图等地的37名藏人上周六早晨途经6个小时的车程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与加拿大的藏人会合在位于不列颠的哥伦比亚中国驻温哥华大使馆前参加当地藏人从一周前开始举行的示威集会，共同抗议近期中国边防军在藏尼边境枪杀手无寸铁的逃亡藏人。加拿大西北西藏文化协会会长次仁群培表示，作为藏人，我们有责任在这个时候站出来抗议中共血腥屠杀藏人的一贯恶行，让中国政府认清他们不能逃避所犯下的罪行。 美国西雅图西藏青年会和西雅图西藏协会的部分成员同部分加拿大藏人高举西藏国旗和要求中国还西藏自由、停止屠杀藏人等的抗议横幅，带领上百名藏人示威者和支持者在温哥华中国大使馆前高呼口号，进行了2个小时的抗议。示威者还特别为在琅勃拉枪杀事件中丧生的逃亡藏人举行了祈愿会。位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西藏文化社团主席拼作卡国波特兰与温哥华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茨旺仁增向所有加拿大和国际支持西藏人士表达感谢的同时强调，西藏在中国的统治下还将持续遭受类似和更严重的人权迫害，因此我们的责任不仅站出来为藏人喊话，同时要争取西藏独立来停止中共的屠杀和侵权行为。消息指出，在温哥华的这场大型示威集会已被加拿大电视台拍成纪录片，并在当地一家中国媒体上进行了报道。另外，印度北部达兰斯拉6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于昨天下午6点组织当地民众在大成经院举行了烛光游行集会。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慈正在集会上向上千名当地僧俗民众表示，中共军警枪击逃亡藏人的录像片段在国际上公开后，再一次具体地向国际证明中国政府如何镇压藏人，如何对逃亡藏人实施暴力行为。中国政府平常对外宣称的民众拥有各项权益的歪曲说法再一次让世人看穿。2005年中共在各寺院强迫僧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运动，驱逐和监禁僧尼，去年在拉萨哲蚌寺的镇压僧人事件就是一个例子。他强调，中国政府从言辞污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枪杀逃亡藏人，进一步证实西藏现状的恶化，因此我们的任务是继续斗争下去。他还表示，未来上述这些非官方性组织将会继续展开各种活动，敦促中国政府释放32名被捕的逃亡藏人，并呼吁民众支持和参与活动，共同制止中共对藏人的残暴行为。总部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负责人支通拉珍也在仪式上呼吁全球藏人联合起来，共同抗议中共恶劣的侵权行为，争取从这起枪击事件上将西藏问题更加国际化，并为获得西藏独立抗争到底。在昨晚的烛光集会上，还向民众播放了罗马尼亚波罗电视台在琅勃拉现场拍下的中共枪杀逃亡藏人的录像片段。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介绍的藏中杰出与和谈努力。
近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高增长率，对西部自然资源的需求也与日俱增。目前中国的工业建设能源主要是使用煤，由此产生的烟雾等严重危害了生态环境，因此中国的一些专家提出了开发采购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的重要性。目前中国石油资源无法满足需要，需要从国外进口。1999年中国进口石油4000万吨石油，2000年又进口6000万吨。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能源的需求还将会增加。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中国开始加强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藏柴达木盆地、内蒙古鄂尔多斯盆地的石油能源开发。西气东苏工程包括2个项目，即第一，将塔里木盆地的天然气通过管道输送到上海，管道自塔里木途经9个省，全程为4167公里长的铁管接连工程于2001年开始动工，计划3年内完工，工程投资将达1200亿元。第二，是将西藏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天然气通过管道运输到兰州。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的藏中杰出与和谈努力，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 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文家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